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读取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给法老和埃及再降下一场灾难，之后他必放你们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赶你们走。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不论男女，去向邻近的埃及人索取金器银器。耶和华使埃及人恩待以色列人，法老的臣仆和百姓极其尊重摩西。摩西说：耶和华说，今晚半夜我要走遍埃及，埃及境内从坐王位的法老的长子，到推磨的女奴的长子，以及所有逃生的牲畜，都必死亡。那时整个埃及必充满悲惨的哭嚎声，惨况空前绝后。但在以色列人中，连狗也不会向人或牲畜吠叫。这样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将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开。到那天，你所有的臣仆都要来俯伏在我面前，求我和跟随我的百姓离开这里，那时我才会离开。摩西说完，便怒气冲冲地离开法老。耶和华曾对摩西说：法老一定不肯听你的话，因此我要在埃及多行神迹。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国土。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虽然我和莉迪亚仍然在新加坡，但感谢主，我们能够使用这样子录像的一个平台，在大家在这个主日里面以上帝的话语来彼此勉励。谢谢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一家。我岳父的葬礼在三个星期天早上进行，但在悼念跟追思他的期间，我们有机会和家人、亲戚、朋友们一起见面跟一起分享。愿主亲自的来工作，让主基督的福音能够带来他们真正的盼望跟真正的安慰。那弟兄姐妹，上个主日我们看到摩西跟亚伦在埃及地里面彰显了神迹奇事，一共有九个灾难，这些都是降在法老跟埃及人身上的灾难。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灾难。和之前九个灾难不同的是，在这个第十个灾难之后呢，法老、埃及人就会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因此，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一方面带来法老跟埃及人的审判，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带来以色列民的拯救，就是将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从埃及地给拯救出来，来侍奉耶和华上帝。十一章里头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呢，似乎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二到三节里面，耶和华上帝同摩西说的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不论男女，去向邻近的埃及人索取金器银器。耶和华使埃及人恩待以色列人，法老的臣仆和百姓极其尊重摩西。”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之前，在三章的21到22节里面，我们不也看到了这样子的情况吗？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耶和华上帝这样子说：“我必使埃及人恩待你们，好让你们不至空手离开埃及。你们的妇女只管向埃及邻居及住在邻居家的妇女索取金器、银器和衣服，给自己的儿女来穿戴。你们必这样来夺取埃及人的财物。”那还有，你注意到说十一章里面第一节，他所指的在降下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就是摩西接下来在十一章里面4到6节所形容跟描述的。在十一章的4到5节这样子说：“耶和华说，今晚半夜我要走遍埃及，埃及境内从坐王位的法老的长子，到推磨的女奴的长子，以及所有投生的牲畜都必死亡。” 你在这之前，耶和华上帝不也曾经和摩西说了这事吗？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三节，我对你说过，让我的长子出去侍奉我，但你执意不肯。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耶和华上帝在带来这最后的灾难时候，他也会把这个以色列民给分别开来。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第七节尤其看到，但在以色列人中，连狗也不会向人或牲畜来吼来请教，这样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将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开。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耶和华上帝将以色列民分别开来这件事情，不会叫降下的这个灾难来伤害以色列民。就是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也看到，在之前的三个灾难里头，我们读到了这一段这几段经文，在八章的二十三节，就是有关这个苍蝇的苍蝇之灾。耶和华上帝这样子说，我要把我的子民跟你的百姓分开，明天我必行这神迹。或者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当上帝带来瘟疫之灾的时候，他这样子说，但我要把埃及和以色列的牲畜分开，以色列人的牲畜必丝毫无损。来到九章里头二十六节的冰雹之灾，只有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没有冰雹。所以就连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耶和华上帝在降下灾难的时候把自己的子民给分别开来。但在带来这最后一个灾难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吗？有，那就是全体的以色列民他们必须去遵行摩西给他们的指示，否则他们也不能够幸免。是怎样的一个指示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耶和华上帝在降下这最后第十个灾难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带来以色列民的拯救，也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建国的开始。因此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我们这样子读到，耶和华在埃及对摩西和亚伦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以这个月为一月，为一年之首。我从新加坡过来，新加坡在1963年到65年的时候曾经属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在1965年的时候，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分开了，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为了纪念这一日呢，新加坡国庆日就定在每一年的8月9日。那我相信世界各地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他们也都会有自己选定的国庆日。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这个月份也要成为每一年里头的首月，象征了这个崭新的开始。除了纪念这月份之外呢，以色列民也当代代世世代代来遵守在这个月份里面的这些节期，就是为耶和华上帝来守的这些节期。这节期和耶和华上帝如何拯救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离开埃及，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到底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当在这个守月里面守怎样的节期呢？我们来看看好不好。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三到四节，耶和华上帝说，你要向以色列民全体，以色列全体会众来宣布，本月的第十日，每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一家一只。倘若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可以跟最近的邻居共享一只。你们要按人数和个人的食量来预备羊羔。原来每一年守月里头的第十天，每一户人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但倘若那户人家的人数少，那可以和最近的这个邻居来共享一只羊羔。当然不同家庭来共享这个羊羔的原因，接下来在第十二章的十节里面就有解释。耶和华上帝说，不可把这个肉留到早晨，留到早晨的肉就要烧掉。那我们也看到说，共享的整只羊羔原来是要被吃完的，不能够 留到早晨，而剩余的这些肉呢就要烧掉了。那羊羔也可以用这个公山羊来取代，就像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的五节这样子说， 羊羔必须是毫无残疾，一岁的公绵羊或公山羊。所以我们看到说，所使用的这个羊必须是毫无瑕疵的，而且是毫无残疾的，而且是一岁大。那选择了这个羊羔和山羊之后呢，不是马上就进行宰割或者宰杀的。在第六节里面，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全体会众要把这个羊留到本月的第十四日，在黄昏时分来宰杀。羊羔或山羊需要留到四天之后，在黄昏的时分呢，同时就是全体的以色列民来一起宰杀。那羊羔、公羊需要被宰杀的这个原因，接下来就明了了。原来在第七节，然后取点血来涂在房子的这个门框和门楣上，全家要在房子里头吃这个羊肉。原来被宰杀的这个羊羔或者山羊的血，需要用来涂抹在房子的门框，还有这个门楣上。这样子呢，当这个耶和华上帝降下这个最后一次的灾难的时候呢，当他弑杀在埃及地的头生的时候，以色列民就能够被幸免。就像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子说，因为那一夜我要寻遍埃及，把境内的所有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全都杀掉，也要严惩埃及所有的神明，我是耶和华。涂在你们房屋上的血是一个记号，我见到这血就会越过你们。我击打埃及的时候，那灾祸不会落到你们身上。在第七节里面，摩西要以色列民在房子里头吃这个羊肉，不要到房子以外的地方。原因很明显，倘若房子的这个门框和门楣上没有涂上被宰杀羊羔或山羊的血，那当耶和华上帝在那一夜寻遍埃及的时候，里头的头身就必被宰杀。因此留守在房子里头的人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因为有羊羔或公山羊的血遮盖。因此当这个耶和华上帝看到这血的时候呢，他就会越过这家，里头的所有人所有头身就能够被幸免了。那除了把那宰杀的这个羊羔或山羊烧烤吃了之外呢，以色列民也当整装待发，随时离开埃及地。就像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一节这样子说，你们吃的时候要束腰，要穿鞋，手中要拿杖，要赶快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弟兄姐妹记得吗？耶和华上帝为何要摩西到埃及要求这个法老王释放自己的同胞？耶和华上帝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再回顾一下吧。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二节，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带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之后，你们必在这座山上来侍奉我，这将是我派你去的这个证据。以及在三章的十八节，以色列的长老们必定听从你的话，你就跟他们一起去见埃及王，对他说，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向我们显现，现在请你容许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向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来献祭。原来耶和华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原因就是来侍奉他，来给他献祭，就是在他面前来谨守这个节期。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气呢，就是这里的逾越节了，以及紧跟着的无酵节。我们再继续往下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节。那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必须要守这个无酵节七天。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节期的第一天和第七天，以色列民都要来召集，而且举行盛会。在这两天，所有的人都不得工作，除了预备个人要吃的之外呢，不可做任何工。守无酵节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十七节告诉我们，就是来纪念耶和华上帝如何将他们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 那记得吗？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吃着烤羊或者烤山羊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需要整装待发的，因此没有时间去等这个饼来发酵，他们只能够预备一些无酵饼随身携带。那当耶和华上帝将他们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呢，在旷野里头就能够吃这些无酵饼来充饥。月节和紧跟着的无酵节这两个节期呢是一块手的，先是月节，就是宰杀羊羔或者是以及吃这个烧烤的烤熟的这个羊肉，紧接着呢就是七天的这个无酵节，结合在一块，这就是新一年的守夜，从第十日开始一直到21天21日里面进行的。那无论是月节或是无酵节，以色列民都必须来守这个节期，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一个定例。那以色列民他们当如何去传承这样子的一个节期给代代的以色列民呢？出埃及记的第12章24到28节就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24到28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将这个节期代代的相传，他们用身教还有言教。比如说在25节，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应许地之后呢，他们必须去遵守这个节期，这就是身教了。26节不只是这样，当他们的子女 来问他们有关这个节期的意义的时候呢，作为父母的他们也当借着言教来传承这事。就像在27节里面，做父母的要对儿女们这样子说，这是献给耶和华月节的祭，因为我们从前在埃及时被击杀他击杀埃及人，却越过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子救了我们各家。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身教，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言教，以色列民当这样子的把这个节期代代的相传。那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确实按照对摩西所说的一切事，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引领他们。耶和华上帝预言的最后一个灾难终于临到了，出埃及记的第12章29到30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杀了，包括做王位的法老的长子，以及囚犯的这个长子和一切投身的牲畜。晚上，法老及其臣仆和所有埃及人都惊醒了，到处都是哭号声，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正如之前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以及摩西对法老王所说的一切事，这一切都成就了。出埃及记的第12章31节到36节，法老连夜召见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和以色列人走吧，离开我的子民，离开我的人民，就照你们的要求去侍奉耶和华吧，照你们的要求把所有的牛羊都带走吧，也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埃及，因为他们说我们都要死了。于是以色列百姓就把没有酵的这个面团放在揉面盆里，用衣服包起来扛在肩上，又遵照摩西的吩咐向埃及人索取金器、银器和衣服。耶和华使埃及人恩待以色列人，他们要什么埃及人就给什么，这样以色列人夺取了埃及人的财富。耶和华上帝将全体以色列的子民加上属他们的这个牲畜都领到了旷野地，就在这期间，就在旷野的地方，他们所预备随身携带的这个无酵饼，这些也派上用场了。出埃及记的第12章37到39节，以色列人百姓从埃及的兰塞 起行，前往苏格，妇女孩童不算在内，单是步行的男子就有60万，同行的还有许多外族人和大群的牛羊。他们用 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面团烤成无酵饼，面团没有酵，因为他们被催促离开埃及，没有时间准备食物。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候，出埃及的这个作者呢，他也不忘提醒了我们，一切发生的事情乃是按照耶和华上帝早在创世纪里就已经预言的事情。这预言虽然相隔了400多年，但那位信实怜悯大有能力的以及恩典的耶和华上帝，他必成就这一切应许。出埃及记12:40-42里面，作者就这样子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共住了430年，正好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大队人马离开了埃及。那天晚上是耶和华把他的子民带出埃及之夜，因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都要在那日来守夜，以遵从耶和华。这件事情正应允了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上帝给摩西的列祖亚伯兰的一个应许。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15:13-14，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清楚知道，你的后裔必流落异乡，被奴役，被虐待400年，但我必惩罚奴役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必带着大量的财物离开那里。弟兄姐妹朋友，在这之前的这个讲道里面，我们都常常的来彼此提醒，出埃及记的这个英雄不是摩西。其实无论是出埃及记或者是旧约里头所有的书卷，真正的英雄是耶和华上帝以及他所兴起的基督，他们才是整本圣经里头的英雄。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的这个投身，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免去耶和华上帝带来的惩罚审判带来的弑杀，不就是因为那被宰杀羊羔的血遮盖着他们吗？因此来到新约的时候呢，这被宰杀的羊羔他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当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的指着他宣告，约翰福音书1:29，次日约翰看见了耶稣走过来，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和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所有的世人我们都被奴役，但不是法老或者是埃及人带来的奴役，而是我们都被罪恶奴役着。因为世人都得罪了上帝，因此我们都活在上帝的烈怒下。那谁才能够免去上帝他公义的烈怒呢？他对罪恶带来的审判呢？唯有被基督耶稣的宝血遮盖的人，才能够免去上帝公义的烈怒。使徒保罗他这样子解释，在罗马书的3章，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众先知所做这个见证，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蒙上帝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世人被无条件的称为义人。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能够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和心来宽待人过去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弟兄姐妹朋友，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被称义的意思，就是在公义上帝面前不被定罪的人，这个人是被称义的。那谁才能够在公义上帝面前被算为没有罪呢？谁才能够被称义呢？保罗在 三章罗马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告诉了我们，唯有来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正如记得吗？这个施洗约翰说的，他指着耶稣说：“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唯有被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遮盖，我们罪人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免去上帝他公义的烈怒，他带来的审判。”也就这缘故，我们要常常纪念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带来我们的拯救。就像耶和华上帝叮嘱以色列民在进入应许地之后呢，当守这个月节，当守这个无酵节，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一样。弟兄姐妹，基督耶稣不也要我们常常用饼跟用杯来纪念他曾经在十字架上带来的拯救吗？就像在上个主日所有来参加聚会的，我们不也就是看到伟力弟兄带领大家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吗？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带来我们罪的赦免，挪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烈怒。那么我们当这样子的来领受，这样子的来就是纪念这个耶稣，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当这样子的来做，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次的显现那一天，直到我们得复活的身子，在父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直到永远远远那一日。朋友，倘若你在我们当中还在探索有关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欢迎你。但今天通过这段经文，我想问你，有基督耶稣他宝血遮盖吗？你可否借着相信耶稣他的宝血被赦免一切的罪恶呢？倘若你还没有来相信耶稣，倘若你还没有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遮盖，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活在上帝公义的烈怒下。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宝血的遮盖，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继续的常常的在他里面。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仍然还活在这个身体里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稣基督他宝血的遮盖，因为我们仍然在言行举止上得罪上帝，得罪周遭的人。愿主帮助我们不离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的这个恩典，借着他一次过洒下的这个宝血，罪恶得赦免，而且在跟随主的日子里头，有主他赐的这个平安、喜乐以及盼望继续与我们同在。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信实、大有能力且富有恩典、怜悯、慈爱的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世人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成为罪人的赎罪祭，叫凡来信靠他的人，我们一切的罪恶都能够得赦免，借着耶稣基督他宝血的遮盖，能够挪去我们身上上帝你的公义烈怒。主啊，求你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来动工，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帮助我们来相信，帮助我们来常常倚靠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并持守在这恩典里头，直到耶稣基督他荣耀再次的显现。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的恩典，上帝是愿意让我们认识他。我们今天听到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能够认识主。我们经常感谢主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这个恩典一点都不便宜，这个恩典是建立在这个羔羊被杀。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讨论这个题，我们如何来在珍惜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